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了荀子的天论和他对人性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他从知识论或者我们所谓的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看他对于心的看法。那么荀子认为无穷的物质性欲望性的一个欲望是人性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在人的天生的禀赋当中啊，除了物质性的欲望以外啊，还有精神性的欲望，还有跟欲完全无关的一个心。那么心的作用使得我们的行为有可能不完全受欲的一个宰制，心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心有它的一个功能，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认知的功能啊，认知的功能。当然心的认知的主要的对象就是道，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在荀子他的思想里面，心是一个认知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主体。那么作为认知的主体，心当然也就是感官的主宰，所以在荀子的天论篇他就谈到心居中虚，以至五官，服事之谓天君。那么另外我也觉得说，荀子在谈这个心的时候，心它具有真知的作用，真就应真的真哈，真知的作用，也就是说凭借五官我们可以认识经验世界，但是心它可以认知的时候，心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证明篇他就特别谈到说，心有真知则远耳而知声可也，我们通过耳朵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那么因此心原则上是没有容量的一些限制，事物的无穷，事物之力也是一个无穷，所以必须我们明确的能够把心所认识一个对象跟目标然后能够立定的话，自然就能够懂得荀子所谓的心是什么。心的一个基本认知的对象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更重要就是要认识道，所以在荀子的解蔽篇里面他特别提到何以知道，他说曰心。那么心为什么他会认知，心又怎么样的去知道呢？那么在解蔽篇他说，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最后他就讲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那么可见虚也好，一和静啊，都是心的一个特性。原则上来讲，心能够容受储藏无限量的知识跟经验，永远不会满的，正因为它永远不会满，所以它是虚。那么事物虽然会有不同，但是心却可以同时兼知，并不会对于另外一个事物，因为我认识这个事物而不会另外去认识另外一个事物，也就不会受到妨碍，所以它是一。可是人在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在平时他也会胡思乱想，在我们用心思的时候都是有所谋划的，可见我们都不断的在活动，但是这么多纷杂的念头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思虑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一个静。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虚一和静，那就是一个大清明。那么大清明的心，它不仅仅可以超越时空的一个限制，可以同时运用礼义之道来治理万物，裁成万物，那么使得万事万物各当其分，各适其用。那么大清明的心之所以能够运用礼义之道，因为它能够认识这个道，那么所以心能够知道。那么心不但能够知道，心也能够去行这个道，所以在解蔽篇他又说，心者行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那么可见心是行区的主宰。那么在解蔽篇他又告诉我们说，心能够导之以理，能够养之以亲，物莫之亲，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那么可见定是非决嫌疑有也是心的一个作用，因此心又具备有一种判断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心呢，它主宰认知的、行动的、判断的三种作用，那么这三者之间彼此是互相联系，而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在解蔽篇他就说了，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 不可道而可非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尽非道。那么可见我们不会认可合道的一个事物而认可不合道的事物，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道，知道道是什么，才会认可合道的事物。那么认可合道的事物才会谨守这个道，使不合道的事物无从发生。那当我们知道这个道是可以认知的，可以道的一种判断性，守这个道而禁止一种非道，它就是一种行动嘛。所以我们的人的心的一种主宰啊，它事实上是具备了认知、行动跟判断的三种功能，而这个三种功能是同时俱存，我们不能说它彼此间互相矛盾。那么心所要认识一个道，其实还有人道的部分，所以在儒孝篇里面他就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所谓道也。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思想来讲，其实荀子在解蔽篇就说了很多，在先秦的一些思想家当中对于这个道的看法，他都有他的一个偏蔽性，所以他批评了墨子，批评了宋坑，批评了圣道、身不害、惠施和庄子等等，那么他都有他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求实用，所以荀子会说他忽视了礼乐文化的价值。宋坑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寡欲，因为他不知道欲的多寡不是绝对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说这个欲啊有没有得到合理的调节，所以荀子给他这样的批评。那么圣道认为人最重要的就是法治，不知道法治的施行，他要有待于贤能的人来去推动，所以荀子也对他做批评。申不害认为人最重要的是以权势法术来控制在下位者，但是他却不明白权势法术也必须有待于有智慧的人来运用它。那么惠施也认为人最重要的是辨明名言的概念，但是他却忽略了名言的概念所指的事实实物。庄子也认为人最重要的是崇尚天然，因而在荀子看来，他对于人文就非常避世浅薄。所以在解蔽篇这个地方，荀子就对这几个人物啊做了一个相当的批评，而这个批评也成为后世对荀子认知这些思想家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其实人类的文明是不断的开展的，它并不是一触可及，而我们人的心能够通过这个知这个道，不论是天道跟人道的一个观点，自然在以理自性、以力化性、以心自性的一个发展上来讲，使得我们在上一个讲次当中所讲的性的恶经由心的一个整治，那很自然的我们性的恶去取向一个善或者走向一个善，就有了它的必然性跟可靠性。那么再来，荀子影响到后代最深远的就是礼的看法。那么在荀子思想当中，他的礼啊其实也最具有特殊性的意义，所以在理论篇里面他就说，礼者人道之极也。在修身篇他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所以人道不仅包括了个人的行为规范，更包括了人间社会的秩序，甚至包括人铸成万物参赞天地化育的态度做法。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所谓的礼啊大多是指的个人行为的规范。那么荀子所谓的礼自然也不能够免除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他会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就是礼啊它是用来端正我们人的身体，端正我们的行为的。但是人的性情品格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他的一个态度，如果没有礼了就会粗鄙无闻，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看法。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礼啊它不应该只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在荀子来讲的话，他更重视的是政治的规范， 所以在《望霸篇》里面他就提到说，国无礼则不正，礼所以正国也。在《义兵篇》里面他也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人为什么要有政治呢？因为人形成了一个社会或者是群体，因此礼啊，它同时又成为社会或群体的一个规范。那么治理国家的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就是在于按照礼的规范来管理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或者是群体。所以在荀子的《王制篇》里面就提到，君者善群也。人所以会组成一个群体，形成一个社会，是因为人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人不论是在天赋的力量、成长的速度、应付自然的能力，其实在某些地方都比不上某些禽兽。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没有像老鹰那么的锐利，看得这么远，我们的腿跑起步子来不像豹子那么的身手敏捷等等。我们有太多的地方，就从个别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如禽兽的。但结果却是人能够征服自然，去控制或者宰制禽兽。那么这当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人能够形成一个社会和个人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群体的力量。那么这就是人跟禽兽的一个差异。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听者们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非象篇》还有《王制篇》。那么我们去对这个礼在群体的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去看待这样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辨，怎么样去分，怎么样去懂得这个礼呢？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荀子思想当中的分呢、或者辨呢，其实包含的意义是指的辨是分别的意思，分呢是包含的分位跟本分的一个意思。那么对于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分子，根据一些原则去加以分别，这就是辨。加以分别使各个分子各自有它不同的分位，而在不同的分位上各去尽它的本分，这就是分。比如说做老师的要尽他的本分，做学生的尽他的本分，商人有商人的本分，在家庭当中夫妇他们也有他们该尽的一些本分。所以这样子如果能够了解到辨，了解到分，而再能够实现这个礼啊，自然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好。那么另外荀子在《君道篇》里面也特别提出，一个善群之道或者是治国之道应该有四统，统一的统。那这个统啊，就是纲领要目的意思。那么四个统是什么呢？他说，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善颁治人者，善显摄人者，善翻世人者等等。那么他说最后说呢，服事之谓能群。那么可见他所要说的就是代表说，一个治国者他要能够把国家治理的好，他是要通过礼来帮助我们的增加生产，尽量满足人们的欲求，这就是他所谓的善生养人。色官分职，使得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各适其用，这就是各尽其分，那就是善班治人。依照职分的一个轻重，贡献的多寡，赋予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他说的善显摄人。按照不同地位做不同的分配，这就是他所谓的善翻世人。所以这四方面的结果都是要通过礼来去达成。所以礼的一个基本目标，治国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养民之欲。那么民的欲求是不可以除掉的，而且更积极的来讲，要养，也就是要满足他们的欲求，要调节他们的欲求，要提升他们的欲求。那么如果说每一个个体的分子都能够去了解民分的一个重要性，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工合作的去满足，去尽自己应该尽的一个心力，很自然的就达到荀子在理论篇所谓的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的一个观念。 那么人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位跟本分，分位不同自然有贵贱之分，职分不同，付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就会有高下之别，所得的分配，所获的报酬自然有多寡的一个区别，结果难免就会造成贫富的一个差距。而我们该怎么样的在这个部分做一个好的调节，那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涵。建立社会的秩序它是不容易的，维系社会的秩序尤其是困难。所以在荀子的强国篇特别说到，服役者所以陷近人之为恶而奸者也。那么礼义虽然也可以有限的去禁止这个恶跟奸的一个功能，但是防止恶跟奸的发生跟扩散呢，就必须要靠着法。所以在先秦儒者思想当中，荀子有礼而法的思想影响到了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李斯，一个是韩非，而韩非就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那么当然法一方面是具体规范跟成文的规律，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法也是能够通过治理天下百姓的一个依据。我想这个部分呢，听者们可以看看荀子的君道篇、治世篇、王治篇。不过荀子比较强调的还是礼，而有礼而法道的一个法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想这是在法家的部分我们再加详述的解释。最后呢，我觉得荀子他要我们法后王，这个法后王不是法以后的君王。在不苟篇里面他说，君王他的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为什么他要法后王呢？那么荀子所谓的后王指的是什么？那么荀子所谓的后王啊，指的是跟当世最接近的圣王，不是和当代最接近的任何君王。在荀子看来啊，都不容易去法他。为什么？因为像那么遥远的尧舜禹这些先王，他的制度在各种的一个发展上来讲，那么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君王，他的一个政治的治道等等更适合于时代的需求。所以荀子的法后王，这些后王指的是周代的文王、武王或者周公。后王能够实现礼义之道不在话下，因世代啊交后的礼义制度也比前代更加完备，因着世代跟当时较为接近，更适合于当时的世情，所以荀子主张法后王。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性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在读荀子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说荀子这本书其实又叫孙亲子或者叫荀亲子。那么今天我们所存的版本呢，有20卷32篇，汉书译文字啊录33篇，但是西汉刘向荀亲新书序录里面它是有32篇，那么今天我们的版本就是32篇。那么在注解方面呢，是以清朝的王先谦荀子集解这个本子传世影响最深远。那么这些篇章里面，我们这32篇呢，基本上来讲大部分的应该都是荀子思想的一个集结，而也有的一些篇章，很多的学者认为是他门人所记载的，比如说就是大略篇以下的6篇。而至于劝学篇、修身篇一直到尧问这些篇章，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荀子基本的著述的一个结集。那么荀子这本书它的议论性非常的强，也就是当我们读这本书，对于我们在写作论说语体的文章，或者说我们要把一个议论性的文章写好的话，那么荀子的语言的表达、文章的结构是相当严谨的。所以我们听者有机会可以多读一读荀子的原典，那我们可以从文本当中一方面掌握到他的思想要义，一方面我们也更能够学习到一些写作的好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